后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十七节。好啊，听得到了啊、哦、OK 没关系，我们一起打开啊，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到第十七节啊。第三到十七节，我们上次讲到第二节啊，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奇怪讲到第二节？因为这是圣经的分法啊，所以第二节是一件事啊，所以第三节之后，保罗就讲了其他的几件事情，也是相当重要啊。我不应该说相当，我说是很重要啊，特别是我们教会怎么样处理啊一些有就是说有软弱或是说有问题的啊一些弟兄姐妹。OK， 是应该带着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处理它啊？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你面前，主，我们摆一下时间，完全的仰望你，安静我们的心。也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一切，你圣灵在当中，借着你的话啊，来教导我们，来指正我们，同时也来安慰我们，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晓得明白之后来顺服你啊，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第二章是延续上个月啊，上个月我们提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呢，其实没有特别的主题，很明显啊，因为这封信是保罗在一个很就是很受安慰的情况下写的，意思是说他不是要写来处理事情的，他是要写来安慰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已经悔改了。刚才我讲的故事是讲这个了啊，不是讲别的，就是哥林多教会有犯罪的人嘛啊，不肯悔改啊，保罗就是为他们流泪痛苦，写信劝告，最后上帝感动他们，时间到了，他们悔改了啊，所以保罗写的哥林多后书呢，是去安慰他们的啊。但哥林多后书的后半部啊，你可以说从第九章开始呢，又开始严格起来，因为那个其实不是同一件事情，那个是。因为教会当时开始来了一些犹太教的人啊，所以保罗又责备这些假的使徒、假的这些教士。OK， 所以我们现在还处在前面啊，所以前面呢其实还是相当啊，保罗很安慰的时候啊，他对他们的劝导啊。所以第一章呢，就上次我讲过，你们应该记得啊，就是保罗在那里就说出他为什么没有按照他本来的时间到我们的当中，你记得吗？啊，哥林多的教会人就诽谤保罗说，这个人讲来不来，不来又突然间出现啊，这个人真的是不可靠。他不可靠，就可能他不是上帝的仆人哈、啊，不是上帝的仆人，他讲话我们不可以听，哇，这个。很严重啊，一件事情可以推倒全部。哎，保罗其实不是很在意你讲他什么啊，保罗其实辩护的很多，其实是在意他们怀疑上帝的道。所以保罗在第一章呢，就用了很多的笔墨呢，来证实他所讲的，他所存的心态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是真实的。你记得上次我讲一个字叫阿门，记得吗？一个月前啊，我跟你们说了，从小都以为阿门就是可以看眼睛啊，然后来发现其实这原文根本不是这个看眼睛的意思啊，阿门就是怎么说呢，荣耀归给上帝，所以阿门其实是一个敬拜啊，所以人家说什么不是说我同意跟我不同意，不管你的事啊，不是你同不同意，而是说荣耀归于上帝啊。好了，保罗就用了那个字啊来表达耶稣基督一切都是真的。到了今天呢，就比较细的讲一些事哈。我们先来看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好吗？我们人不多，就请大家一起念哈。我慢慢的念第三到第五节，一二三。我曾把这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若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好，你可能觉得这段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再告诉你啊，没有多疑的哈。但是这圣经更多，如果你看解经书，特别加尔文呢，他是跟牧师讲的， 当然也跟教会讲，但是他很多的内容是提醒传道人，他说传道人应该怎么样。你在这段短短的记载几句话里头，你看出一个心肠，你看出一个做上帝仆人的心肠啊，而且不是装的，你根本装不出来的啊。就是保罗他怎么样爱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其实一直叫他麻烦，叫他头痛，给他痛苦，给他很多的就是不如别的地方给他的快乐，他们都没有啊。但是保罗对他们的这种爱啊，这种的这种，你可以说责任这种的负担啊，是很特别的啊。你可以看到从当中可以表达出来啊。好，第三节他说，我之前写信给你们，就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叫我就，你懂他的意思啊，就是他说，保罗说我已经吃过一次门羹了，我已经闭过一次门羹，就是我已经怎么说呢，我已经碰过钉子一次了。我上一次觉得我亲自来你们应该会听，但是上次我来的时候呢，反而你们叫我大大的忧伤啊。他这里其实很婉转的说了这句话，他意思是说当时哥林多教会犯罪，有人犯罪，保罗写信写哥林多前书，他们不听啊，连保罗觉得哎呀不要再写了，浪费时间啊，我就去吧。保罗就按着就是平常没有之前没有说好要去的，他就临时改变主意就去了。但是当他去的时候呢，没有改变，为什么？这个教会呢其实不单没有处罚这个犯罪的人，而且这个教会没有站在保罗那里啊。当保罗去处理问题的时候，教会好像在旁边看啊，觉得你是不是太过严格了啊，是不是要这样做。所以保罗反而说，那些本来应该叫我快乐的人，这些是教会的这些长事啊，这些负责人啊，这些所谓就是带领教会的人，本来是应该让保罗安慰的，虽然有软弱的人，但是这些人应该懂事，应该明白，但反倒是这些人叫保罗大大的忧伤啊。所以保罗说我不做这件事了啊，我先写信，我不再去了啊。我希望我就是写信呢，是先希望说你们可以先做该做的啊，连之后我再去的时候就不会再像以前发生同样的事情啊。所以这里就是说，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啊。这句话我们通常也会讲啊，就是说你可能你的爱人啊，你的太太或者你丈夫啊，你就会跟他说，是啊，你的快乐也是我的快乐啊。可能你没有心了啊，但是你要知道这句话呢，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你怎么能够做到呢？啊，如果你说在一个办公室，一个冷气房啊，你觉得很冷，我也觉得很冷，这可能啊哈。但是你要快乐这个东西呢，就不是这样子可以，就是很容易的，好像冷气这样公开给的。OK， 快乐、喜乐，这个是要有一种生命的深度才能够分享的。意思说，有的东西我快乐，你不一定快乐了；有的东西你可能很忧愁，我很快乐。所以如果我们生命里头没有一种深度的交通呢，过不去，那个东西过不来哈，你不会感觉到同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其实不是一个口头禅，说我快乐你也快乐，你快乐我也快乐，他是在讲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就是圣徒相通。如果你读使徒信经有这句话的，对吗？我心圣灵还有呢圣而公之教会，我心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身体复活啊！圣徒相通，这不是一个平常的自然啊！圣徒相通是一个神学观念，就讲到说，从圣经你会看到，基督徒常常在基督的爱里啊，能够分享，能够喜乐，常常用这个字啊！你看新约圣经，我们常会觉得，哦，这种都是好像在天堂才会有的。你看我教会今年都没有哈，不是的，这种事情是上帝给教会的。啊，但是他有条件的，他的条件就是呢，我们必须联谊基督在先，同时我们彼此之间也要有一定的深度，连这个深度是在信仰上，啊，你才能够分享那些很实际的东西。我想我们很难跟一些同事啊，或者不跟你同样信仰的人，甚至你的邻居，能够有很深的交往啊，可能你就问问他，帮帮忙啊，这样就几十年就过去。但是其实在教会里头，上帝为你预备一些的弟兄姐妹， 是可以进到心灵灵命的深处，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我的快乐也是你的快乐，当然是我的忧伤也应该是你的忧伤啊，但反过来也对了啊，这就是圣徒相中的一个真实啊，他一直都在教会里面有的，都有的啊，基督徒之间有这种关系是不能解释的，因为圣灵把我们连在一起的，虽然大家隔开了，你一边我一边，但是这种的关系其实还是可以持续的啊。好了，所以这里不是在特别只是口头禅在说一些什么事啊，是在讲到保罗深信哥林多教会虽然很多问题，但是上帝选召他们啊，所以他在主里面呢与他们还是有一种圣徒相通的关系啊，是何等的美好。所以你看到保罗其实还是对他们有很大的盼望啊，如果是常人啊，觉得啊，这个教会丢十年啊，不要再提了，提我都丢脸了，还什么圣徒相通，最好不要有电话来哈、啊，不要来吵我最好。啊，不是啊，保罗为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付出啊。第四节就表达了他的一种情感，他说：“我为他们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啊，这不是说保罗爱哭啊什么的哈、啊，他是说。保罗其实很难过很痛苦，他心中的这种悲苦啊，跟他所流的泪啊，都在他的信上面看见，他的意思是这样，保罗就说我在你们，你看到我的信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我是多么的挣扎啊。他不是说你看信是是的就是我的流泪、啊、那也不可能啊，几个礼拜才记得过去、啊、所以不是在表达这个，而是说你看见我之前写给你们的信，就发现你也明白我是多么的痛苦。那这个很白的一句话哈，那加尔文就在这里特别就分享，他就说教会里头常常有一些爱说话的人哈，一些吵闹的人，那他说不是一定是传道人呐，他就说有一些人很激进的，这些激进的人呢，他们常常都会表示要对付罪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东西不可以，一定要处理啊！我们教会有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搞定它啊！有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一定要处理它。所以他们对这些事情是特别的重视。然后啊，这教文说他们有一种惊人的活力啊，就是他们干这一件事、啊、特别有精神，特别有劲。他说哇，真是厉害。但是他说他们有可能有一种特别啊，就是他们做这些事情是很有劲的，但是他们的心却是很平静，就是。很不无动于衷的，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了，我本来还以为他是讲好的，他后来一句话就说，他说这些人只是在口部上做运动，就是他们大喊大叫，其实只是 exercise 他的 muscle， 只是在运动他的肌肉而已啊。他说其实、啊、我们处理教会的事情不能够这样子，我们不能冷冷的，不对嘛。啊、哦，不对，怎么办？好，一二三四五六，我们开会，七八九十，我们，OK， 一走出大门，好像无关紧要，根本不会带出去，不会压在心中。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什么感觉都没有？不是，那个是佛教徒啊、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忧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忧伤致死。耶稣常常忧，他是忧患子，他忧伤人不悔改。耶稣没有说啊、哦，我走过就算了，信不信你的事，不会的。我们如果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我们对教会，当然你对你的工作，可能你还会带到你的家，带到你睡觉的时候。我们对教会应该是这样子：你发现弟兄姐妹有问题啊，你发现有一个可能你的肢体啊，一个你所爱的弟兄或是姐妹陷入罪当中，甚至在一些很严重的或是很危险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是很受搅扰，你应该是很受搅扰，不是因为你是很洁癖的，不是因为你很不喜欢有人做不好，你看不顺眼，不是，是一种很自然的关系啊。你不是那种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你就特别激进，一走出去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感觉，不可以啊。所以教文就说近前的传道人啊，他说近前传道人是在吩咐人流泪之前是先自己流泪的。啊、这是他的名言、啊、不是我就直接引用了、啊、他说吩咐人流泪之前是自己先流泪，在表现出不喜悦之前呢，是先自己深深的难过，在把一部分的忧伤分给人之前呢，是把大部分的忧伤留给自己。他说这是近前的传道人，所以你要知道传道人很多时候有苦不一定给你看、啊、但是 他一定是对他的羊，他所牧养的教会啊。当然我们不讲传道人了，我们当中没有特别的职分，但是我说同工弟兄姐妹哈，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有什么事情摊开来讲哈。好了，好，我很不高兴了啊，我今天发脾气了，你们坐下来，我摊开来讲。其实我们摊开来讲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承担。但是很多时候呢，这种态度不是在教会的，教会反而是什么？你是领袖，其实你心里面已经为这个事情流泪了多少个礼拜，忧伤了多久，安排了多久，祷告了多久。当你站出来开始要处理的时候呢，你很多时候只是把那一小部分给别人而已，因为你知道太重了，而且太痛了，你不会全部都给别人啊。你说好，我已经挑了啊，但是我要你挑一点，因为你们要明白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所以这才是一个啊，对加尔文来说啊，他说才是一个敬虔的牧者跟传道人。所以我说这些经文其实很多时候是跟传道人讲啊，我们侍奉上帝一定不是人人默默啊，一个礼拜啊碰一次面啊，只要你还在啊，只要你还健康，只要你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很够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一种传道人哈，一种牧者。OK， 好，我们继续看第五节啊。他说：“若有人叫忧愁的哈，若有叫人忧愁的，这是若有人叫我忧愁啊。”他的话是这个意思啊。他不单叫我，也叫你们众人有几分。我说几分是否太重？不好解啊。这句话不是中文啊，中文有点觉得奇怪，为什么保罗会讲不好的？就是。有点太重，他的我查了一些他的解禁啊原文呢，他解禁的意思是说，这个犯罪的人，就格林多这个娶了自己的继母的这个人啊，连他犯罪了，他做了这些事情，而且不肯悔改，叫保罗很忧伤。同时呢，他也应该叫教会的人很忧伤，因为其实保罗跟这些教会的人应该是一样的嘛，因为他们都领受同一个道。所以保罗说，他叫我忧伤，也应该叫你们忧伤。但是实际上呢，他只叫你们有几分忧伤。意思保罗在下去没讲出来，就是说反而是我一个人自己忧伤。好，是这样，有点怪他们啊，就是说本来你们教会出事，你们同工应该紧张的嘛，后来我发现只有我光一个紧张，你们根本不在意的啊。保罗是这样，所以保罗就说，我说几分好像有点太重啊，这个有点就好像我有点好像在讽刺你们啊，其实我不想把罪全部怪在你们身上啊，所以他说有点太重的意思啊。所以他其实不是在讲说啊，我们应该讲几分或是少几分啊，他只是在好像反映出其实我的快乐是你快乐，为什么我的忧伤不是你的忧伤？我转了一圈发现原来只有我一个人忧伤，根本没有人在意这些事情。保罗反过来就说，你们是不是有一点点啊？一点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当时了啊，所以有点是好像责备他们啊。但是保罗说我不想讲太多哈、啊，所以他就说太重哈、啊，或许继续看哈、啊，我们就看下面哈 啊这件事情。就是他的这种情感他表达完了，他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特别从第六到第十一节啊，我们就小段小段来看吧啊。我们先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念一下啊，就这短短的三节，来，一二三。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备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好，很好啊。通常犯错的人都拿着那圣经出来，你看，你不要忘记前面有很多事情的，前面保罗重重的责备了他们多少次啊。所以我们刚才我就跟小孩说了，就是说饶恕是不会在责备之前的，不然不叫饶恕，不然就叫放纵，是吧？我们通常不知道了，你如果是邻居啊，你隔壁有一个孩子大哭大叫，你就知道妈妈打他。OK， 但其实后面我们就听不到什么东西了，因为他喊啊叫啊，后来他就说对不起不干了，妈妈说好饶恕你啊，您可能就弄一个很好吃的晚餐给他吃就完了啊。你要知道常常都是这样的啊，没有重重的责备呢，就没有谈什么叫饶恕。如果你不责备一个人，你说算了啊，不要说吧，你是在放纵 包括自己的儿女，包括你的亲戚朋友，包括教会的同工跟弟兄姐妹。有时我想很多事情上帝把他们摆在我们眼前，我们一直都说算了算了算了，直到那个事情是不能再算的时候，我们必须承担，这已经太迟了啊！我以前在不同的教会侍奉，其实后来发现一些大问题，我说大问题是真的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些啊夫妇间的问题，一些男女间的问题，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没有的救的了，就是已经事情发展到不能，就是没有的回转。但是我就问，每次问这些身边的所谓的好朋友，你们知道吗？很早就知道，有的人三四个月前就看到，有的人不小心就观察到，有的人怎么怎么怎么就已经知道，从来不说。为什么？他们说哎呀哎呀不好说啦，啊再看看啦。那但我不说我很想管事情，我就差我什么都不懂最好，但是呢你到最后最难的跟你就搬我出来做什么，你就不要，你不要我管，你从头到尾不要我管顿好。但是往往就是到那最后那个步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你说发生了这件事情，而且呢他们已经早就知道了，但是就一直都以为不是很严重，就拖一拖一拖啊。连这里呢保罗其实不是这样子，保罗一知道的时候就很严格的，你可以说他有时反而被教会的人怀疑他是否是反应过度，那保罗其实他快快的反应呢，你懂他的目的是什么吗？因为他要快快的饶恕这个人，你知道吗？有时我们不反应啊，其实是你想恨他久一点，你想气他久一点。保罗的很快捷的反应，其实你就看出其实保罗不恨这个人，他就希望他快快悔改，他就希望他能快快回到上帝的家里面，他就希望他能快快领受上帝的福分，所以他很激烈很快的反应呢是对的，但是常常给教会的一些比较老的基督徒看为是过度反应，年轻人火气太大啊！当然我说这个要有衡量了，如果你很不恰当的说话，当然我想这是火气太大了啊。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能只是光什么东西都按程序哈，有时候有一种迫切性哈，所以当这个人呢很迫切的这种管教临到他身上的时候呢，感谢主啦，他悔改了啊。那他悔改之后呢，就下一步就是另外一个难题了，就是说我们怎么办啊？保罗马上啊，在这里你看很快的，没有问东问西，说啊，你们观察了几个月啊，发现他怎么样啊？你们旁边有没有人打什么小报告他怎么样啊？没有啊。保罗说，这个人受了责备就够了，哼 ，stop， 够了。而且说什么饶恕他安慰他啊，所以你看到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心肠啊。你刚才我已经跟小孩说了，就是这些以前人被责备，不像我们今天啊，就我们今天真的教会变到是一个很难责备人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第一不讲规则了啊，我们长时间讲爱，长时间讲那种没有责备的饶恕，天天说饶恕饶恕饶恕，其实是个气势，其实是有无数的责备的哈。你不讲啊，都一直讲一边的事情啊，常常看到东西不讲不讲不讲。所以当教会开始要树立起一些原则规则，一种 discipline 啊，不知道怎么样啊，据例的时候呢，无从下手。以前的教会还好一点，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一个 system 啊，叫做X communication 叫做开除会籍。开除会籍今天是没有特别价值，是因为我们我们可以东家跑西家跑，意思说我先开除你，你说又怎么样，我去隔壁那间，大家欢迎我。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这种X communication 呢已经不被很认真的看待，但是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你要知道这个 X communication 呢不是一个教堂把你赶出去啊。Excommunication 呢是耶稣基督讲的，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这是讲使徒啊彼得代表的啊。你们赦免谁，谁就被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留下谁的罪就留下罪，是这个意思。Excommunication 呢，几乎就是说把你送到救恩的外面。你会觉得这个是严重的，对，但没有太多人太过正视了，所以很可惜就是这样啊，就是有时教会不晓得树立起这个权威啊，这个权柄，反而是天主教在用啊，我们基督教不用，因为我们不懂怎么讲， 所以我们常常跟人家说，哎，你要悔改啊，人家说不悔改怎么办？不悔改就不让你来，他就觉得不让我来，我不是去隔壁了，反正我不奉献了，我奉献给隔壁，人家更喜欢，人家觉得哦，是哦，不让他来又不好，然后我们就每次只是注重在他来跟不来，其实不是的。如果你说你在这个教会你犯了这个错误，是圣经里面的就是很明白的错误， OK， 是上帝说凡行这事的是不能进天国的啊！你看加拉太书啊，奸淫邪荡拜偶像这些罪，保罗很清楚说这些是不能进天堂的，就是基督徒不做这种事的，你做就不是基督徒，白说哈。连意思说教会把你 excommunication 就是把你赶出教堂的时候，表示呢你是与天国无分的，你知道教会有这个权利的啊。你说哇，我们很大很感人，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呢，上帝其实让教会在地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啊，能够叫一些不悔改的人呢，要面对，我不是说把他们送到地狱啊，要面对好像地狱般的痛苦啊。就意思说，我再讲一个比较白的例子啊，可能你们不懂，我在这么拖，就是讲好像很玄了、啊。就好我举我做例子啊，我犯错了。啊、我不改，你们的教会啊啊，新华号是圣灵啊哈、啊，就把我赶出会堂，哎，会堂高不赶出教堂。哎，其实这样的用意呢，就是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长期喜欢犯罪，就好像一个不信的人一样。但是我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呢，当你们把我赶出教堂的时候呢，你知道我内心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吗？我应该是好像被推到地狱的门口，没有进去哈。就是说你那么喜欢犯罪是吗？好，去走一下。其实当一个真的基督徒呢，每当被推到那个地方，他一定会跑回来的，因为那不是他的地方。但是有一些人你推他出去，他就跑进去，他觉得蛮舒服。其实那些人其实也没有真的是信耶稣啊，所以他在最终他不难过的，甚至他看到罪的代价他也不害怕的。但我想他没有这个眼光去害怕那个时候啊，所以这个人呢是有恩典的啦。他虽然很硬很硬很硬，搞到保罗很痛苦，但当保罗要求教会把他开除，这个就是赶出教会的时候呢，他悔改了啊，真的不是因为那个教堂的问题啊，而是他的内心突然间，上帝就让他没有了那个圣徒的相通的平安，没有圣灵同在的平安，没有圣徒在一起的这种喜乐。他就好像突然间掉到地狱去了，他还活在世上，他当时好像整个人已经被送到地狱门口，所以他不能，因为他的生命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一定不能在那里再待，所以他就会放下回转。所以这里就是说他回转了，保罗就说他这样的一个悔改呢，我们要向他表示接纳啊。连教会处理，刚才我说了哈，我们还是要按照规章了哈，我们应该严格啊，因为如果你不严格呢，你就很难处理啊，就是你很难去要求教会要圣洁啊，你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停止这些罪恶的滋长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处理教会弟兄姐妹的问题，啊，一个人这样子啊，第二个人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的话呢，其实到最后你就有很多人做同样的事情啊，因为他每个都认为自己是 special case， 他是格外的。以前我一个教会也是这样子啊，他有一个姐妹嫁给一个不信的人。连因为他很热心，所以牧师不讲他，连牧师就说啊，把他带来啊。连另外一个姐妹嫁给不幸的，连教会就很严格，因为其实他不大乖啊，所以大家好像找到把柄，就对他特别凶啊，就说啊，你嫁给他，我们不给你吃剩餐什么的。好了，你有这种不一致的标准了哈、啊，到最后呢，每一个人都学。所以大家就觉得，哎，我希望我跟他一样，我希望我跟他一样。所以你最后你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最好还是你要严格啊，就是像圣经说，其实一定要处理，不管他是谁谁谁的孩子哈、啊，一定要处理啊。连严格的处理是为了，不是你恨他了啊，是抓到把柄啊，而是你为了停止不圣洁在教会里头的滋长 ，OK？ 但是同时呢，这个人。同时呢，你这样做呢，其实你有另外一个目的啊，是为了造就，就刚才我说了，为了造就教会。其实你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你爱他，像保罗这样哈、啊，他快快严格的责备这个人呢，其实是他希望他能够快点回来，而且也是后面等一下我们读的，就是恶者，就是撒旦，不要让他有任何的机会来破坏啊。所以我们抓紧 机会劝导责备人呢，第一是为了造就教会啦，啊，给教会有一个清楚的录像，说我们没有妥协任何的罪啊，无论谁谁谁，只要不对，我们都讲，但是他不一定改，我知道啊，他改不改不关我事啊，当然不关我事，也关我们事，但是他如果硬心不改的话呢，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该做的 ，OK， 这是我们的原则。OK 啊，而且呢，我们这样急或是这样快的反应呢，其实是为他好，为了教会整体，也为这个个人好，因为希望他会转。同时后，我们想禁止撒旦在我们教会有任何的这种机会啊，就是教导教会走向不圣洁的道路。好了，这是一面啦。如果你做到了，感谢主了。但是第二面就是呢，人很容易灰心的哦。啊，所以当你严格的对待这个犯罪的人的时候，你同时要有一个尺度，因为这个人他如果悔改之后，教会一直迟迟没有表示接纳呢，他又会变到另外一种样子，就是他又会像这里说的哈，就是沉沦，忧伤过度沉沦。其实这里的讲法不是说他下地狱了，就是说他开始失望了。啊，我想有时候你们应该都试过啊，你跟人吵架的时候就这样，对不对？你跟他斗。啊，你凶一点，你再凶一点，但是你又不敢太凶，因为你过度凶可能你有反作用哈。啊，你再凶一点，你看他怎么样？哎，哇，他更凶，你又再更凶。但是你到最后呢，如果呢他开始软下来的时候，你不能再继续凶上去，对不对？你基本上他可能加倍了，比你凶20倍，你还就走出去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机器人来的，他们是人。他们有承受力的，所以如果你责备他，你不要当他是好像不是人家生的这样，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责备人好像不是人，他不是人一样，我们就可能很严格的讲很多话。你要知道他其实也有感情，也有背景，也有那种软弱，所以当他软化的时候，当他就是表示悔改的时候呢，要像保罗这里说的，快快的接纳他，抓紧机会见他，因为你就挽回了他。但如果你在他，你让他在那里晾着，在那里等着的时候呢，他就冷下来。他冷下来的时候呢，他一个结局就是他会走出去，他会对教会失望，他会对上帝失望。当然我不懂他得不得救了，这个不是这里要谈的，而是说以一个教会来说呢，你会失去这个弟兄。这弟兄可能他以后到别的教会去，他被安慰，但其实我们好像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做到该做的责任。OK， 所以有时我们对待这个悔改的啊，其实有点难啊，因为我们有时又不想被人利用，人家说好你就好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通常选择哈，其实是宁可他可能利用我哈，但是我也抓紧机会向他表现爱心，你懂我意思吗？啊，很多其他的人是就是说很怕你被利用我，啊，所以呢一直迟迟不表示爱心，连最后你也没有人给你表示爱心，因为他走掉了啊。所以要得着他，要引起他，其实就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心跟智慧了哈，啊，就在他给你放下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接纳回来。啊，这里保罗也给了一个教导了，他说刚才说向他显出啊这个坚定不移的爱来啊。啊，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读到呢，就是说撒旦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做了一些事，意思说撒旦如果没有办法成功叫你的教会的一个弟兄在教会犯罪污秽教会的话呢，他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呢他就用你们的心硬，以致他会走掉。所以撒旦也会抓紧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叫他说，你看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啦，没有爱心的啦，你看到了没有，终于认识了吧，那个牧师你看到了没有啊？我们应该走啊，他就走了啊。所以我们不要让撒旦得逞，因为我们的目的真的不是跟人打架的啊，我们是跟罪啊。每一个人当然有软弱，但其实你要知道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有成全的恩典的，意思说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真的你觉得很不理想，很不长进，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得救的人，上帝有成全他的恩典，你喜不喜欢都是这样，他有上帝会让他完美的。 OK， 他身上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罪，其实这是我们要帮助他去对付的，但是你不要有时候把那个针刺太近啊，就刺到他骨进去了。我说打针啊，你应该打在血管啊，那可能那个就是你讨厌的人，你就刺到骨去。其实你不是要打骨的嘛，那个啊，打骨的很另外一种病了啊。但是有时就是这样，我们为了好像啊，更好像 更加激进的做一些事，有时反而就失去了那个本来的原则。其实你是为了爱他的啊，所以不要忘记这些事。好，我们继续看了啊，第九节一直接下来到第十一节啊，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念来，一二三。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啊。这刚才我已经讲了一点了哈，所以第九节就说啊，保罗我说我写信给你们，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其实保罗说我已经满足了，因为你们的确已经做了啊。哥林多教会其实 你们不单听我给你们的福音，也要顺服这个福音的内容啊。教会这里说了，你们赦免教会所赦免的，保罗都愿意赦免啊，并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诚恳的接纳这个人啊。他做这些事情，其实你要明白啊，这个人其实不单得罪上帝，也得罪保罗哈。他其实教会也不单得罪上帝，也得罪保罗哈。所以很多人都得罪，但是保罗先第一个站出来说，我赦免了，我饶恕他。OK， 其实是应该保罗等了哈，你们都搞定了，全部彼此饶恕相爱了，最后你们看到了吗？我是最大的受伤者，我来了哈，你们要欢迎。没有，保罗是第一个先喊说饶恕他的。这有点像我们的主耶稣啊，那他是一个我们伤害最重的一个人，当上帝啊，但是耶稣基督常常却为这些伤害他的人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所以保罗很快的啊，他就说你们不知道的时候，或是你们还这里说你们好像还不是很搞清楚的时候，保罗说我已经定义要饶恕他了，就在这之前我已经定义要饶恕他啊。所以其实保罗是已经想好，他一悔改我就要接纳他啊。所以保罗也叫他们教会也应该这样子做啊，希望他们也愿意顺从在上帝的面前做这个事情啊。所以第十一节就说，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就是撒旦在当中是在找机会的啊，所以我们处理罪，但是我们也要接纳悔改，就不让撒旦有任何的把柄跟脚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OK， 他如果我们不处理，撒旦就做这个事，一直用他来激动他，叫别人做更多的坏事。处理他断了一条路，但是他在后面开始做，叫他灰心。你知道我们每次处理一个人呢，如果你没有接纳，你就是越来越没有人，对吧？最后就剩下你。没有一天你遭到痛苦说你很不好啊，你自己也走没有人了。所以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让恶者在我们的当中有第一或是第二种的机会。 OK，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啊。好了，最后一段从十二节开始到十七节啊，这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其实也保罗在当中也讲出他对他们的爱哈。好，我们先看两节哈，十二十二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念一二三。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基督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好，这里其实只是一个交代啊，就有个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他的背景，就是保罗不愿意去了哈，不愿意再去忧伤哈，所以保罗在以弗所，所以他就写了很严格的信托提多拿过去。但是呢，你知道以弗所是在亚洲哈，在土耳其，连呢这哥林多是在希腊，所以要过海的。OK， 连那个海口呢就是特罗伊啊，特罗亚，今天叫特罗伊哈。OK， 保罗呢就跟提多说，你过去，但是呢我在特罗伊等你，意思说你有什么消息快点回来，但是我又不想你回到以弗所那么远，我就在半路等你听好消息。 OK， 好了，提多去了，保罗等，哎呀他就去特罗亚等了啊。然后他去到特洛亚，他发现哎，这里很多人愿意听福音哦。OK， 那是好事了。那保罗就传福音，但是保罗心里面一直挂念一件事，就是什么？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等不及，他在特洛伊等了一阵子之后呢，他就自己过海了啊，自己过海下到马其顿去找提多，因为他想要知道哥林多人到底有没有悔改。OK， 这是他背景啊。当然你也看出保罗对他们的爱了哈。好了。有人就讲了一个讲法，当然这是加文的注释里面提到的，有人就说保罗在这里是不是不顺服上帝啊？你们看到他的特点吗？开了门，通常我们的用词就是说上帝的一个指示，对不对？ 你们每次祷告都这样的嘛，上帝为我开一条路，开了路你不走，对啊。可是我们说开路就是说上帝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呢，啊，这里其实也是同样意思的，就是在特洛亚呢，上帝为他开门，意思说让他看见很多传福音的机会。 OK， 照理来说上帝开门你应该留下来做事嘛，对吗？不然开门做什么？但是保罗怎么样？保罗却跑掉了，保罗跑去马其顿找提多去了，啊，有人就说了，这里是不是保罗的一个软弱，他不就是忠心的回应上帝为他开门，啊，当然我想你们应该明白不是啊，但是怎么回答，啊，这个是加尔文的回答，我给你们，你们自己可以再找啊。加尔文就说保罗不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保罗是许多教会的牧师，所以他不是绑在一间教会的，每一个教会的需要跟他都有关系，所以保罗跟哥林多是特别靠近的，因为哥林多特别是他建立而且跟他很深的感情，所以你要明白保罗在特洛亚虽然有一个公开的机会，但保罗心中还有一个很深的责任对哥林多教会，所以这不是一个违背，你们懂我意思吗？这件事情反而看出保罗很爱他们。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牧师的话，你当然不要这样子了啊！天天就是刚刚好可以好好侍奉，你就跑人，只能跑人了，啊，就是想往别地方跑，这个不应该，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你应该抓紧上帝给你的机会在这里做。对，那保罗其实情况不同啊，他不是一个地方的牧师来的，特罗亚是一个。那边也没有特别记载一个教会了啊，只是保罗在那里有一个公开传福音的机会而已啊。保罗走其实也有别人在那里做，也不表示没有啊。OK， 所以这只是一个轻轻的一个交代啊啊，但是当中让你看出他多么的心切爱他们，所以他就不能等着自己去了啊。好了，到了最后一段，从14节到17节啊，我们就一起念了，他是讲一件事情啊，一二三，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得起呢？我不像那许多人违逆混乱上帝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啊，这里是在讲一个，当然是在辩护了啊，因为有人指控他啊是虚假的啊。那这件事情呢，保罗是用一个比喻啊，这比喻我快讲哈，啊，他讲到军队的意思啊，古代的军队去打仗啊，特别是罗马的军队啦哈，啊，去打仗，连打完了胜利了，就会把很多的东西带回来哈，啊，特别的人家国家的什么金银珠宝啊扛回来，但同时也会抓一些奴隶回来或是一些战俘回来。OK， 所以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子，如果说是打胜仗，这些罗马城的人会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开始点香欢迎他们啊，所以这个香是很多的哈，就很远很远都可以闻得到，所以表示呢这些凯旋的人回来了啊，所以这些香味对这些兵啊，这些打胜仗的兵呢，是一个胜利的一个喜乐，一个胜利的一种奖赏，但是对后面拖着的那些战俘呢，是一个死亡的一个铃铛。就当他们闻到味道，就表示说他们到了罗马城了，下一个可能就是狮子坑啊，或是斗兽场，或是被怎么样怎么样，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一个比喻啊，啊，保罗用这个比喻放在这里，他就说什么，他说耶稣基督就好像那个元帅一样，带领我们他的军队啊，就是我们的使徒了，到处打仗啊，连这个打仗其实当时就是欧洲了啊，欧洲亚洲啊，打连呢都打胜仗啊，而且呢到处，因为一直打胜仗，所以一直充满香气嘛，因为每次凯旋都有很多香气啊，所以充满香气。用在真实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带领这些使徒啊，就是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这个福音呢，这里圣经特别用的就是说因认识基督，中文没有很重啊，英文的意思是说 doctrine， 这里强调的不是只是福音啊，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不只是这样的一个简单内容。Doctrine 就是真实认识基督的意思，教义、神学，反正这是今天用词了啊。Doctrine， 他就说 保罗使徒到不同的城市，因为上帝带领他，他们都在打仗，连他们打仗 是什么呀？是宣讲认识基督啊。所以呢，当他们打胜的时候，当然每次都胜啊，神与他们同在啊，所以就发出了这个香气啊，意思说欧洲充满着基督，哎，认识基督的香气。哇，多美 啊！我们今天瑞士要做这个事情，就是说到处都有人信主啦，到处都有真实的人敬拜耶稣基督了，所以就充满了这个香气啊。这是他第十四节的解释啦啊。你接下来他就讲两个东西，十五跟十六节，他就说这个香气啊，就是认识基督，就是我们说的福音呢，对人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啊。他说对得救的人是活的香气。对灭亡的人是死的香气。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他说，我想我们也应该懂哈，就是福音传给蒙恩的人呢，其实是叫他得生命的，所以是活的啊。但是对那些没有恩典不信的人呢，福音其实对他们是消极的啊。有时候我也想这个话，你们有没有试过哈？好像说啊，我跟人家传福音说，哎，你信耶稣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列了哈，好像我们隔壁的谁啊，我们认识过的谁啊，都是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信不信啊？他说啊，考虑啊，考虑考虑，没关系啊，继续考虑。我们觉得我们在卖一个东西的嘛，我这个产品很好，但是你想用吗？你不想用啊，你继续用你觉得也可以，但是这个比较好啊。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子传福音，所以我们的福音里头呢，其实没有真的宣告上帝的审判，我们只是讲好像让人家觉得我已经不错了。我还不想换车哈、啊，虽然你的车很省，因为我不想换、啊，用旧，好像还可以过得去。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讲的，福音的内容是两面都有的，正面跟消极的，对吗？就算你很不喜欢讲的那个，当然我讲大家很喜欢啊，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这是大家喜欢的。后面那句话说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会提两边的。后面还更严重了，说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福音当中呢，其实有消极面的，就是我们是罪人，上帝的震怒在我们的头上，我们的结局是死亡，这些消极面。但这些消极面的东西呢，不会应用在得救的人身上，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但是如果这个福音传给一个不信的人呢，一个没恩典的人呢，这些消极面的一切就成为他的真实，成为他的噩梦。所以福音不只是我们认为啊，只要就是好像点到就活啊，不是的。在没有恩典的人身上呢，福音是他们的定罪，是他们拒绝得救的一个根据啊。以前有一个牧师讲一个比喻啦，我想这我从小就听啊，可能可以用上，但不完全的，让你们记得就好。就是说今天有一个人啊，他病了很辛苦了哈，后来他死掉了。人呢啊，他是可能是有一种特别病，是病 A 啊，一个 A 假病啊。好了，假病呢其实是会死的，但是假病可以医的，就是他的结局是死，但是他可以有药物可以医的啊。所以呢，这个人死呢，他最后的这个死亡状啊，上面应该是写着他是拒绝吃药死的。多过他是因为假病而死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是因为罪而死的，但其实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拒绝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死亡。当然我们背后说是上帝的一个审判，因为他们没有恩典，但是他们的这个定罪是很具体的。OK， 因为他们拒绝从耶稣基督来的福音啊，所以这里就讲两面了啊，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都是同样的福音。OK， 啊，你听完了，就有一个很难的字在后面，他说这话谁能当得起啊？保罗就是很好玩，每次讲一句很怪的话，不是很怪，就好像不流畅的话，为什么会放在这里呢？其实保罗放在这里，这句这是谁当得起呢？应该是下面那个意思。他意思就是说，你看传福音做上帝的仆人是那样的，就是他根本不是你的嘴巴很会讲人家就来信的， 你可能讲那些人都要下地狱的。他说这些东西我们根本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不是一个传道人可以那么容易好像 我能够控制让谁上天堂让谁下地狱，根本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十七节就说了，我不像那些人，他讲的那些人就是当时的一些 假使徒了哈，唯利混乱上帝的道，我乃是由于诚实，由于上帝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这些的福音，这些的工作，甚至我做一个使徒呢，都不是像这些人这样啊，就是为了他们的一个好处，他们的支持，他们混乱上帝的道。混乱这里加文说有两个可能，但是他比较倾向第二个，我两个都跟你讲。他说第一个可能就是呢，这些人讲假的事，讲错的东西，但是他说这可能性不高，因为哥林多人应该知道。但是他说第二可能比较多，第二可能就是这些人呢还是讲圣经，但是扭曲它啊，重的变轻，轻的变重，严重的变成没关系啊，最后呢是引起了哥林多教会给他们的支持。OK， 他说这些人是为了这个好处而混乱，他不是把他好像完全讲另外一个啊，他是混乱他，把他的次序改了啊，把他的重点改了。OK 啊，保罗说我们不是这样，因为这些事情根本不由得我们一个人来做啊，是凭着上帝由于诚实，就是没有欺骗，而且在耶稣基督面前诚实的讲。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一切的审判主，意思说我们每次讲到啊，你要当着基督还在啊。就是说你讲到你不要以为我就说嘛，反正大家听啊，你要知道你是为他做见证，他在啊，那个真实的主在，那个审判的主就在当中，要凭着这样的一个心来侍奉上帝。 OK， 保罗说我们是这样，这样反过来就这些人不是了，就是当时那些在教会里面呢、啊、就引诱他们啊，就是毁谤使徒的这些人就不是。 OK， 好，我就讲到这里哈、啊，就说这是这个经文的一些内容啊，你可能看得出啊、不是很集中讲一些的事情，就是说他讲了蛮多细的东西哈、啊，但是多多少少你会看到保罗他对教会的一个心。我今天主要的重点还是劝勉大家了哈、啊，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也不多。我们教会其实真的不多哈，当然夏天之后可能会比较多人会来，但是其实大家真的要记得，就是我们教会，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教会，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要做礼拜的教会，就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要做礼拜，所以我们撞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时间刚好我们凑在一起，我们是教会是因为我们是神所预备所拣选做肢体的，我们每一个之间有关系的。你喜不喜欢都有关系的啊，人当中有神所设立的同工，有人是刚信主的，有人信主了一段时间，有人是软弱的。 OK， 我们在这个职位上啊，要有一种牧者的心肠，虽然我们没有牧师在你们当中，但是我想今天教会很多也没有牧师啊，那这不是一个重点，因为初期教会也没有牧师，他们有很多都是长老，就是所谓的同工啊，在神的面前能够坦诚忠心，而且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对待我们的会友，不是宠坏他们，不是任凭他们，但同时呢严格也加上有耶稣基督的包容啊，不靠自己啊。我想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讲过啊，就是说你参与教会越久，你会发现你不理是更好啊，不管是最舒服，这些事情是永远都是最难的啊，我宁可加班十个小时，我也不想碰教会的一个人的事，因为那个事情可以用我十年可能也不能解决，很难的，对，没有人想做的。 OK， 但是如果你有耶稣基督的心肠呢，但愿啊你能够回应他，但愿你能够以这个为你的快乐啊，以顺服耶稣基督的呼召为你的满足，以在众弟兄姐妹就是跟你一样的一个灵命的一个呼召的这样的一个当中啊，彼此的交通啊，以他们的相通啊，达到那个满足感，达到那个安慰啊，能够继续在啊这个地方啊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蛮有恩典的主， 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弟兄姐妹也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有许多的不足，我们常看见别人的一个困难而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愿意的去面对，甚至我们有时推脱。但是主啊，你还是把我们放在一起你还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的当中，让我们彼此做肢体。主啊，你就用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你除去我们内心任何一种从自己而来的公义，从自己而来的严格，甚至是从自己而来的那种的活力。主啊，但愿我们一切的摆上都是因为上帝你成为我们的一切动机你的道，你的教会你弟兄姐妹能够得到造就，得到好处，成为我们为你做一切事情的目的。主啊，你用你的爱再次浇灌我们，也求你让软弱的弟兄姐妹能够看见他们继续违背圣经，违背上帝的带领，他们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叫他们被严格的指责之后，也有同样的心，有恩典来回转能够早日与我们一起来在这个蒙恩的道路上来奔跑。主啊，你加添我们同工有足够的恩典有足够的这个信心，也有足够的耐心也最后也有极大的爱心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来成就你所要我们成就的事。听我们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